北京时间22:33，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青，问候收音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有我以及深夜私语。今天在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通过两条热线跟您共同来谈的主题是结婚。昨天傍晚站在雨里等人，四周都是漫山遍野的雨，那些细密的雨在垂洼处荡开的涡纹十分熟悉，我想在我童年的时候一定长久地注视过这寂寞的雨，剪一阵梳一阵，空白一场的雨，过不完的早春三月，甜美而荒凉的记忆。在这样的夜里，我反复地听着一首歌，在去年的节目里我为他写过一段开场白，出自敝帚自珍的心情留存了下来，也许可以代表我在今夜里对全部人生的理解。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昨晚看了《甜蜜蜜》，讲的是80年代末移民香港的人潮中从底层挣扎起来的一对平凡男女的悲欢离合。初到香港的列车到埠后，纷纷的人都离席了，只剩下背靠背的一对男女还在沉睡中，惊醒后仓皇下车背道而去，谁也没有看见谁的面容。他们就这样浑然不觉地一直错过了很多年，最终得以在纽约的街头相遇。其实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地域的故事，看似传奇，只是一点内心的挣扎。感动现代人的是在这个时代中已经少见的情感如深海默默庄严温柔，谁也做不到这样的恩是恩情是情，没有欺骗也没有自欺，在颠沛流离中能保有当初的一点心。我喜欢黎明在片尾唱的《甜蜜蜜》，只有简单的轻声伴奏，是天风海雨的人世里灯光下的一点暖意，然后歌完了，故事也完了，只剩下黑沉沉的夜，无始无终浩浩茫茫的在窗外铺卷，像一条深而惆怅的河。
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的人间世的最初，我们要来共同分享的就是湘大中文系的一位男生所推荐来的文章。他在复信中说，每次听到推荐给你的文章，像是享受一支短笛的妙音。立业听你的主持，我想失落的前提是必先占有，至少是欲望上的占有。那么失落有时候何尝不是一种获得，如同空白也是一种造型。想到泰戈尔一篇点金时，不知能否听到有你吹奏他的声音。河边数着念珠祈祷，一位衣衫褴褛的婆罗门总来说，请帮助我吧，我一贫如洗。萨纳坦说，化缘钵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已经把一切都送给别人了。婆罗门说，可是湿婆火神给我托梦，让我来找你。萨纳坦木的记起，他曾在河边卵石中拾到一粒极贵重的宝石，当时他想，也许有人需要它，便将它埋在沙滩里。他把藏宝石的地方指给婆罗门，婆罗门挖出宝石，十分惊奇。他坐在地上，独自沉思默想，直到夕阳沉入树丛，牧童赶着牛群归去。他起身缓步走到萨纳坦身边，说道：“师父，请赐给我一点那遍泥世间一切财富的财富。”说完，他把宝石置入水中。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 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试认清冷暖，当我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我们所听到的歌就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继续在音乐中跟您分享的，就是阿晨所推荐来带在他身边已经很久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的享受观》，而他摘自一张发行量不大的地方性报纸的文艺副刊。妻子在20岁如花似玉的时候嫁给了我，记得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我用颤抖的手搂着她瘦削的肩膀，盟誓般地说，我一定要让你幸福。没想到蜜月刚刚过完，文革的惊雷震醒了我的酣梦，父亲一夜间变成罪人，我成了狗崽子，被扫地出门。妻子披头散发地跟着我露宿街沿，乞丐般的承受着唾沫和白眼，我的心流着血，不敢正视妻子的眼睛。再往后，我上铁路做了10年苦工，妻子跟着我住进四壁透风的工棚，我扛倒号，他锤倒渣，我一身黑汗，他满面尘垢。一块红豆腐，夫妇两个人碟子中间让来让去，一件旧毛衣，两个人轮换着穿，望着妻子眼角的皱纹，摸着妻子粗糙的双手，我的心尖真战。政策好了，我回到故乡当教书匠，妻子就被称作师娘。师娘掏炉子做饭，师娘捕衣买菜，师娘用沾满肥皂沫的手抹着散落在额前的一缕白发，师娘还下责任田除草追肥，师娘忙得忘了日月星辰。多少个三星打横的深夜，我凝视着满脸疲惫的妻子，鼻子直发酸，我总禁不住抚着她的脸颊低声说，我对不住你，我没有让你享受幸福。妻子总是那样平静的微笑，她说我错了，她说享受不是吃山珍海味，享受不是穿绫罗绸缎，享受不是吆三喝四的排场。他说他的一生中有很多幸福，他说他的享受是做的一碗苦菜汤，由我双手剁碗，雪天里挑回一担水，由我半路接肩，伏天里下工回来，由我的毛巾为他擦汗，冬夜里风雪来时，由我为他添衣御寒。他说他的享受是苦难中两颗心的长相知，灾祸里两个灵魂的长相守。他说他的享受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永远的笑意，他说他的享受是从我的心里 读到永远的忠诚。
握你的手，拉你我的手，掌握你的心，紧握你的爱，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差点会变成伤。握住你双手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你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你始终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我再不需要他们说
所听到的就是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继续在音乐时中跟您分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赵荣所推荐来的。他说，在我一笔一划抄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在我们面临专业英语四级考试的时候，这样做是一笔奢侈的付出，但是手下的笔仍然执着地飞舞着。我仔细想，这执着源自一种温柔，一种想起你的节目时来自内心深处的温柔。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同样珍贵》。在香港的中国百货公司买了一个台湾的陶器，这陶器是一个赤身罗汉骑在一匹向前疾驰的犀牛上，气势雄浑，非常生动，很能象征修行者勇往直前的心境。百货公司里有专门给陶瓷玻璃包装的房间，负责包装的是一位讲标准北京话的中年妇人。他从满地满墙的纸箱中找来一个体积大约有我的台湾陶器的四倍大，接着他熟练地把破报纸和碎纸屑钉在箱底，陶器放在中间，四周都塞满了碎纸，最后把几张报纸揉成团状塞好，满意地说，好了，没问题了，就是从三楼丢下来也不会破了。我的陶器本来有两尺长，一尺高，半尺宽，现在成为一个庞然的箱子了。 好不容易提回旅馆，我立刻觉得烦恼，这样大的箱子要怎么样提回台北呢？它的体积早就超过手提的规定了，如果用空运破的几率太大，还是不要冒险才好。一个再好的陶瓷摔破就一文不值了。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决定仍然用手提，舍弃纸箱、碎纸和碎报纸，找了一个手提代替着，从旅馆到飞机场一路无事。但是上飞机走没有几步，一个踉跄，手提袋撞到身旁的椅子，只听到清脆的一声，我的心震了一下，完了。惊魂甫定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陶器拿出来检查，果然犀牛的右前脚断裂，头上的角则完全断了。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后悔，后悔没有信任包装的妇人的话，更后悔把纸箱丢开。这时我心里浮起一个声音说，对一个珍贵的陶器，包装它的破报纸和碎纸屑是与它相同珍贵的。确实，我们不能只想保有珍贵的陶器，而忽视那些看来无用却能保护陶器的东西。生命的历程也是如此，在珍贵的事物周围总是包着很多看似没有意义、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价值，因为没有了它们，我们的成长就不完整，就无法把珍贵的东西从少年带到中年，成为有智慧的人。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人生里的负面因素，没有负面的人生就得不到教训、启发、锻炼乃至于成长了。对于一朵美丽的花，它脚下卑贱的土地是一样珍贵的，对一道绚烂的彩虹，它前面的乌云和暴雨是一样有意义的，对于一场精彩的电影，它周围的黑暗跟它是有同等价值的。
是。 小屋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
谢文瑶，今天第一阶段的人民史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本人希望你能够推荐好文章给我，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今夜这样灯光的海洋流动着，夜复一夜，很多页人生的书就这样翻过去了，而那些浮躁或者伤悲的心情，最终总要归于白纸黑字间的沉静跟平和。人生在长天大地当中放纵久了，也期望能够从自己当中寻找到生命的内敛跟深厚，也希望这样夜雨落下的时候，还能有一份绵长跟深长的书香在遥远时空中陪伴我们，也希望您的文章能够寄到我的手中。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沙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离你却越来越遥远，而你的影子总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你知道吗？只有你的来信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凭据。心中的你依然那么的年轻美丽。
床上的时候，阳光已经铺满大地，想着应该是个晴朗的天气吧。而现在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听着音乐，再将目光转向窗外的时候，天已经阴沉下来，四周不见一人，只有音乐回荡在空气中。去了寝室，推开门的时候，见到那些桌椅上也是一层尘埃，时日并不久，骤然有些心惊。如果对某些心灵的探访间隔已久，是否也会积上一层尘埃呢？如此想来，对某些急转直下的似乎也勉强能够接受，也就不把那些事情放在心里，将它放在阳台上风干也好，或放在某些角落里封存起来吧。我想值得盛装的还有很多。再次提笔，已是深夜，周围很静，公路上的车辆行驶的声音似乎也戛然而止。我发现越来越喜欢这种静谧的环境了，可能跟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关系。我的家乡在乡村，依山而树，屋后是竹子跟杉树，静比闹的时候多得多。那一方朴实勤劳善良的故土，没以前那些乡亲便是说不尽的亲切跟慈爱。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非常平凡的生活，但却非常的和睦，就像被暖阳轻抚的情怀，很恬静。所以今天我的喜静，一起缘由该是来自故土的恬静。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的树叶翻卷的背面，是我们前所未知的世界。你是否无动于衷？你心中可有波涛汹涌？每每听见便止不住心的激动，似乎是一种共识的喜悦跟漠然的无奈。这个时候听着桌上小小的时钟摆动的均匀的声音，滴答滴答的永远的重复，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对待生命的态度多么认真，一分一秒不急不慢地走着，起点变成终点，终点又变成起点， 于是终点便已不复存在，于是生活中永不停息的生命成了永恒。哪一天人知足的话，也会想钟摆安于平淡跟平凡，使终点为起点，在平凡中享乐了。已经将近12点了，一天便在钟摆的左右来回间一点一滴地融入过去。人似乎也像钟摆一样，从黑夜开始再回到黑夜，生命便在这样无限的重复中消逝更替。最后祝平安快乐。雨涵，98年2月27日雨零点。静好，你还在那儿吗？多久没有给你写信，没听你的节目了？ 甚至没有听人谈到过你。告别了大学校园，回到故乡，现在是拿薪水自己赚钱糊口的时候，不再有寄人篱下的委屈，日子过得多少有些扬眉吐气。可是有一点你一定知道，相对而言，其实只是物质的世界近了，精神的世界远了。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你到我的学校来，我在传达室的窗外看过你一眼，真的只一眼。现在再见，当然也不会再认得了。原本打算毕业后要到电台再见你的，可后来又是忙着找工作，又是忙着谈恋爱，不觉竟忘了。再想起时，你在农村中学支教了。你曾有许多次提笔写了抬头，却怎么也没能写下去。其实能写的事情许多，写来写去可都是我。有关于自己的件件都是大事，反而不知道从哪件说起了。哎，还是不写吧，只是我很孤独。教了课，剩下的时光里我读卡夫卡、杜拉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听肖邦和东京爱情故事。我钟情于卡夫卡，从一开始就是。我甚至觉得翻译以后的文字像堵墙，却是心甘情愿地往上撞，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读完了《城堡》和《变形记》，一遍又一遍。在读《审判》时，却忽然间发现自己跟他竟然还隔了十万八千里的长路呢。我还挚爱肖邦，无可比拟的黑白键上的诗篇，每一首都那么短小，像朝阳下的露水，转眼就化作了大气，更加无法捕捉。我想也罢，随他们去吧。于是长途电话里谈的也是物价攻心，天晴又在闲日子，一定得上街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中意的衣服，新颖的发卡。橱窗里映出的不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模特，就是一张张陌生而疏离的脸。有时身边也带着个非常熟悉的，熟悉他的手，他的笑，他说话的声音，他每件有口袋的衣服。可你听说过轻疾反书这句话吗？我依然孤独，像着夜雨的声音，仿佛整个大地上只有了他们，在黑暗里嘀嘀咕咕地自说自话。明天又是一周的开始，如果能听到你，下周的周末我或许会好过一些。有珊珊，98年3月1日。
叫做孤独。 情人其实可以随便说说而已。
秋静，还好吗？今晚的主题是欠缺，听后再也无法入眠，便爬起来将我生命里永远的欠缺写给你听。父亲曾是位职业军人，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趟，是母亲在爱的煎熬中将我们兄妹俩人拉扯大。母亲平日的精神寄托，除了父亲定期写来的信件外，便是我和小妹。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小妹那时是母亲生活中最为欣慰的依靠。中越之战打响时，父亲奉命上了前线，母亲每天都为她心爱的丈夫担惊受怕，常常搂着我在床上发呆，而我也常常在母亲的怀抱中睡去，又在母亲的怀抱中被母亲的泪水打醒。可我那时只知道向伙伴们炫耀父亲的勇敢，却从来没有为父亲的安危担心过。直到有一天，父亲披红戴彩平安地从前线归来，母亲长期紧锁的眉头才舒展了一些。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随军到了部队。可是一年不到，大裁军将我们安置回了老家，对此父母都很忧伤，但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一起过安稳的日子了。然而我读大二那年的四月份，突然接到妈患脑溢血速归的加急电报，赶到家的时候见到的只是黑框里镶着的母亲的照片。当时我没法承受这冰冷的现实，昏倒在母亲的灵堂前。母亲可是连人生许多平凡的快乐幸福都没有能来得及享受的。时隔半年，父亲跟一位厚道的阿姨结合了。尽管我没有表示过反对，可回到家，我总是像陌生的客人一样拘束。我尽力调整自己，但每次努力都失败了。清明节快要到了，能为我的妈妈放一首歌吗？我将在静夜里聆听你温柔的播放。祝好，王守伦，1998年3月1日凌晨，与炮院六队。
Oh, 与全新接触，感受愉悦。
每一秒都很棒。
肝病危害人体健康，每年约30万人因肝病死亡，其中乙型肝炎患者约占50%以上。
慢肝养阴胶囊纯中药制剂，对治疗乙肝及各种肝炎病症有显著疗效。
吉林通化东宝集团
长沙办事处中华国药局2楼581-7554，湖南中医学院101号肝病科，长沙四医堂药铺均有专家常年义诊，省内各地区设有直销处。
夜深了，都市已经入睡，文广电台提醒您，请将音量调小些，不要打扰家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文广电台夜色温柔，我们节目的第二阶段红尘有我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每一位写信给我的朋友，让我们能够在这静夜当中，在人群里面，在安全的理解跟会心的微笑当中，分享对即使是孤独的人生感受，来共同分享在音乐当中陶然忘情的一刻，哪怕它只有一首歌那样长，也可以使我们对人世充满了热爱。如果你也愿意写信给我的话，可以把它寄到41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是仍然属于夜深私语，我们仍然会开通551-2066和5529-299两道热线电话。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跟您共同来谈的主题是结婚。开始这个主题的念头是源于前不久我在张楚的新专辑当中所听到的一首歌，就叫做《结婚》，那是他近年来很少见的非常有浓重的抒情风格的作品，也涵盖了他特有的诗人气质。但是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发现通篇他都没有提到跟任何有结婚有关的字眼，所以我想一个词汇它被创造出来之后，其实是无法言传跟无法分享的，就像一切的艺术形态最终都要归于创作者本人的私人体验，就像是一切的生活哲学都没有办法替代我们切身的感受。今晚的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话题，而我们要谈的是这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任何一切。对于结婚，你的体验、想象、渴望、惧怕、疏离，甚至蔑视，也许我跟你，我们无法通过一个语会而共同凝结，但是它最起码提供了一种途径跟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倾诉来承担共同的命运的负荷。有两位朋友已经等了很久，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喂，
你好，
柴静吗？
是，怎么称呼你？
我听了你很久的节目，我最近才开始很频繁的给你写信的。我总是给你推荐那个席慕容的文章，你知道吗？我是许慈。
许慈，
对，有印象吗？
有印象。因为叫这个名叫这个字的人很少。
是吗？
是，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今晚的主题是结婚。
是啊，
我还很小。
是啊，听得出你很年轻。
我觉得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就是大谣言。
那为什么要谈论它呢？
我想跟你们聊父母的婚姻。可以
可以。
我觉得我爸爸跟我妈妈是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嗯，
我爸爸他很老实很憨厚的，然后他对人很真，而我妈妈她比较的怎么说呢，可能属于那种别人说的比较厉害那种类型吧。
嗯，
但是我觉得我父母的婚姻很美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发生一些争执之类的。
嗯，
但是随着年纪慢慢，然后我长大，他们的年纪也慢慢的开始向中年走，然后我发觉他们最近这几年开始变得很好，他们慢慢的可能学会了开始如何去怎么说呢，去融合对方，忍让，然后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感情进入一个怎么说呢，慢慢的由薄薄的然后积累积累得很深厚。据我所知，反正我在父母身边十多年，但是我觉得我父母最好最好也就是最近这三四年吧。
嗯，
我觉得这三四年看他们反正很幸福的，我有时候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旁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父母，然后我也看到觉得怎么说呢，都不是太尽容易吧。
嗯，
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我身边每天发生很多就说什么离婚啊之类这样的事情，然后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我就看到我的父母这样，我觉得真的很好。像我吧，因为我家里属于那种还是小康吧，就说也不必为了生计去发愁，然后也谈不上是特富有特有钱那种类型。我觉得像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我很满足。我想可能他们的婚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然后也是很好，很容易维系。
我觉得人往往要到中年之后啊，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很平实的生活里面的喜悦，所以往往人的感情要靠岁月的力量来左右。我记得我原来很喜欢一张音乐专辑，是罗大佑的《恋曲2000》。我喜欢他对感情的诠释态度。他对感情的看法就是，这个人是可以是非常荒凉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是我们无法左右的。可能要走到岁月尽头之后，你才会发现，你真正能够拥有的是你身边的这个人。这个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跟他血肉相连的这种温暖跟力量。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变化是让人喜悦的。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慢慢贴近生命本质的一种温柔的情感，非常让人喜悦。
对，我想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感情，然后给我的感动和对我以后人生路上的影响，我觉得都是很深的。
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能够让我们看到父母本身，他们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他们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应该得到的是什么。懂信任，是不是？
对，我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说在节目的开头，你就说去，你说你今天的主题是结婚。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惊讶，我觉得你以往在节目中好像不太喜欢用这种主题，这种
不太喜欢用很写实的。
对，
是，所以今晚是一个尝试。我也希望他能够更加的接触到生活当中的非常实质性的内容，琐碎也好，或者是平时也好，只要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就一定能够打动人。所以谢谢您，喜姿，再见。